感谢主，这个讲台我已经有三四年没有站了。今天我能够现场的能够来到这个教会，我也能够见到面对面的能够见到好多的弟兄姊妹，很高兴。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见到我是不是高兴呢？高兴啊。我更要感谢的是今天我能够来到你们中间，因为我开车是没有问题的，一点问题没有。我要是开到我自己的教会287上面，我可以开80迈90迈都没有问题。但是呢我就是不认路，所以我姊妹不在我就没办法来。我的姊妹还在 Florida， 在她的儿子那里。这个我的儿子也是很孝顺，不舍得妈妈离开，他也不舍得害怕，怕他坐飞机可能又赶上了这个 COVID-19。 为什么呢？因为我姊妹有一个亲戚80多岁，就是坐飞机以后得到了 COVID-19 以后就死掉了。所以我的儿子就是不放心，他一定说再等一等，再等一等，再等一等，一等就是3-4年。我感谢主了，今天我们教会的弟兄张建华，他愿意带我来，要花个5-6个小时来去，最少5-6个小时。他愿意花这个时间，他也愿意花这个精力。我想你们中间有些人可能也认得他，他同潘克文很熟的。他们好多年在美国的大学都是同学，不但是很亲热的同学，也是在组里面很亲热的很亲爱的弟兄。所以他说我今天带你去，这个花这么多时间不要紧，我也有机会可能去看看潘弟兄。所以我们车子上也谈到了潘克文和他的弟弟吧，这个弟弟后来感染到这个癌症被组织去了，所以我们也在车子上谈了很多。所以感谢主了，我的弟兄他在组里面是一个很殷勤很忠心服侍主的，也非常有爱心的，所以他愿意带我来。感谢神了，我们今天能够见到你们，愿主能够与我们同在。好的，没有开始以前我们还是有点祷告，仰望坐在宝座上的神。亲爱的主，今天是主日，是你得胜的日子，我们都要在一起，我们来唱凯歌。主啊，羔羊必得胜，因为羔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已经得胜，你还要得胜，你永远得胜。感谢主，今天我们跟随你的，我们也要与你一起的唱凯歌。主啊，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你死是为着我们，复活也是为着我们，你升天是为着我们。主啊，你有一天还要为着我们，你还要再来把我们接到荣耀里去。感谢主，从前隐藏在基督里的奥秘，就是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了荣耀的盼望。所以清晨的早晨，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献上的，我们先把感谢献上为祭，来荣耀我们的主。巴不得今天我们的主在我们中间能够得到荣耀，得到称颂，得到赞美，得到高举，从开始到一直到末了，你在这里掌权，你在这里作王，你是阿拉法，你是欧米伽，你是首先的，你是幕后的，你是初，你也是终，你是现在、近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的神。感谢主，你用大能的手创造了万有，在你没有什么难成的事。万军的耶和华是你的名，你在万有之上。谢谢我们的神，行事有大能，谋事有大略，凡万气都当向你跪拜，因为你是神。主啊，但愿今天早晨，你的仆人就在这里举目仰望你。主啊，按照你丰盛的荣耀，随着你的灵， 愿你的能力能够充满他，让基督因着信能够住在他的心里。我们也感谢主，我们知道主啊，我们有宝贝在我们的瓦器的里面，能够发出极大的能力。这个能力不是出于我们，都是出于你的。你也已经说过了一次两次，能力是属于你的，慈爱也是属于你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一起的呼求你，求告你，向你伸手，向你张口，愿你的能力充满你的仆人。主啊，里里外外充满他，浇灌他，带着能力的话，没有一句会得突然返回的。主啊，也只有你能力的话能够感动人，能够造就人。主啊，只有你恩惠的道能够建造教会，建造你的百姓。主啊，但愿今天你就怜悯他，恩待他，施恩给他，施力量给他，荣耀都归给你。让撒旦今天蒙羞，让你在座的每一个神的儿女今天都能够在这里蒙恩。愿你的话不突然返回，荣耀都归给你。我们祷告祈求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来读几处圣经。第一处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七章第十一节。路加福音第七章第十一节，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个城名叫什么？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这个同行就是与拿因同行，就是在这个城里面。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一个寡妇，有城里许多的人同着寡妇送葬。十三节，主看见那个寡妇就什么？怜悯他。特别注意三个字，主看见那个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弟兄姊妹，主怎么会有怜悯的心看到这个妇人的就是因为他哭嘛。哎呀，你看看我们主耶稣充满着感情的一个我们的主，他是满了情感的，你假如一哭他就怜悯你。所以我感谢神，今天我们中间的姊妹，哎呀，你们会很蒙福，因为你们容易哭啊，对不对？姊妹遇到一些艰难问题困苦，她很容易就流眼泪了，但是弟兄呢可能就不那么容易。所以你一哭，主一看见你哭，主就怜悯你，接着你就看见神迹就要出现。十四节，于是近前按着缸，就是主耶稣到前面来，按着这个弹棺材的那个这个棍子，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睡在棺材里的是谁呀？是一个young man，这个年纪不小了，死掉了，已经在棺材的里面都定好了，对不对？已经死掉了，去埋葬的，要放在泥土里埋葬的。但是主耶稣说：“少年人啊，你起来。”哎呀，你想一想，这个寡妇怎么不哭？又是寡妇，就一个独生儿子，这个独生儿子已经这么大了，竟然死掉了。 哎呀，他的悲伤是不能避免的，但是感谢主，因着这个哭，因着这个眼泪，主耶稣就动了怜悯的心，就叫那一个少年人做什么？起来，从哪里起来啊？棺材里面。哎呀，你去看一个惊天动地的神迹发生了。十五节，那死人就坐起来，棺材都定好了，他起来坐起来了，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的母亲。哎呀，众人都惊奇的不得了，这么大的神迹惊天动地啊。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这个使风声就传遍了犹大和周围的地方。好，我们再来念一处雅各书第二章十三节一节，十三节雅各书第二章，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什么？也要受无怜悯的什么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记得这句话，把它背在心里，太重要了。那不怜悯的人，你不怜悯人，神也不怜悯你，要审判你。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记得这句话，背在心里。第五节啊，第五章，第五章，我们来看第七、第八节。这里讲到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农夫将忍耐等候地里的出产，只等到秋雨春雨，所以你们也当忍耐，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已经站在门前了。第十节，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够受苦忍耐的榜样。我们要学这些先知，学他们的忍耐。为什么？我们看到他们的结局是有福的。怎么是有福的呢？主来的时候，他们要得到奖赏，得到称赞，要得到冠冕，所以他们是有福的。接下来又讲到一位要我们学习的榜样的，谁啊？约伯。我想你们都知道约伯，约伯记。他说，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你听见过吗？可能我们没有太注意啊。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什么？满心怜悯，大有慈悲。这是我今天同弟兄姊妹交通的题目。他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主， 这里呢讲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亲爱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你们今天好好的听，留心的听。假如你我真正明白，真正相信我们的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在这个末世，保罗讲了，末世必有好危险的时候，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末世必有好危险的时候，危险就是也可以翻译为困难的时候，我们这个时代就是末世，接近主来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的艰难，很多的困苦，我们会去面对的。但是呢，假如你真的是明白、知道、相信我们的主是有怜悯、是有慈悲的主，感谢主，我们可以坦然的面对，我们可以安然的度过。我们感谢主，我服侍主已经70多年了，服侍主已经有70多年了。你就知道我现在多少岁，我经历了，是我亲身经历的神的怜悯、神的慈悲，叫我能够面对很多的艰难、很多的困苦，叫我们能够安然的度过。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好好的今天留心的听。弟兄姊妹，你知道圣经里面讲的奥秘 mystery 有多少 mystery， 你们知道吗？一共有10个 mystery， 在以弗所书有3个，在哥罗西书有3个，在哥林多前书有2个，在罗马书有2个，加起来就是10个 mystery， 还不止，还要加一个。这加个在哪里呢？不是书信里面的，不是给 local church 的，是给个人的，就是给提摩太的，是保罗写信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提摩太前书3章15节16节。这里有讲到一个奥秘，什么奥秘吗？15节怎么说的？保罗对提摩太说，他属灵的儿子说，我若是单言日久，你知道在教会中当怎么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磐石和根基。你们还记得这句话很重要，什么是教会？教会是真理的磐石和根基。哎呀，教会何等重要。接下来16节怎么讲？大在什么金钱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6件事，神在肉身显现，第一件事。第二件事，被圣灵称义。第三件事，被天使看见。第4件事，被传与外邦。第5件事，被世人信服。第6件事，被接到荣耀里去。这是什么？大在金钱的奥秘。弟兄姊妹，11个奥秘全部给保罗知道，不但知道，并且保罗非常的明白，这11个奥秘全部他包了。你看见吗？新约没有一个使徒，没有个圣徒明白这些奥秘，都是保罗一个人包去了。你有没有想一想，怎么都给保罗了呢？ 不给其他的人呢？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原因在哪里？现在我要告诉弟兄姊妹，这个原因因为他谦卑，他谦卑。你记得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彼得怎么讲的？彼得说，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接下来他说，你们要以谦卑束腰，什么？彼此顺服。接下来呢，很重要的一句话，神施恩给谦卑的人，阻挡给骄傲的人。看见吗？神施恩给谦卑的人，阻挡给骄傲的人。所以你们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间他就将你什么？将你升高。现在你又明白了，保罗的谦卑是真的谦卑，不是像今天有些人是真是假谦卑，真骄傲，其实是骄傲，他假的谦卑。保罗不是假的，保罗是真的谦卑。你去看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八节，保罗怎么讲的？他说，我原来比众圣徒中间最小的还要什么？最小的还要小，没有比这个保罗更小的了。保罗说，我是众圣徒中间最小的还要小。为什么这样一个小的圣徒，神竟然恩待了我，把外邦那吃不透的丰富都传给了我。感谢神，这就是因为他谦卑，对不对？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复活以后，主耶稣向哪一些门徒显现的这一段经文，我们知道最后是向保罗显现的。所以保罗怎么讲的？他说，我是圣徒是使徒中间最小的，不配做使徒的。为什么？因为我从前是逼迫教会的。接下来他怎么讲？现在我成了何等的人，都是主的恩所造成的，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保罗的谦卑，一个是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一个在使徒中我是最小的，不配做使徒的。但是今天我蒙了恩典，谁有这样谦卑的？在新约里面找不到这样一个圣徒，找不到这样一个使徒。若是你再看，他不但是谦卑，一个谦卑的人，所以他能谦卑，有一个原因的。什么原因？他感受到神的怜悯。一个越是感受到神怜悯的人，一个人就是越是一个谦卑的人。你看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三节第五节，保罗两次提到主的怜悯。第一处第三节他说，我从前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呢？我是嫉妒神的不得了，我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但是我蒙了怜悯。他蒙了怜悯，这样一个人竟然神能够怜悯他，嫉妒神，逼迫人，欺瞒人，对不对？我现在蒙了怜悯。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是不信不知道的时候我做的，但是神的恩在我身上格外的丰盛，叫我在基督里面能够有信心还有爱心。哎呀，不得了，感谢主，他又有信心又有爱心， 基督将士为人是十分可佩服的，是可信的，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一个最终的罪魁，现在我蒙了什么怜悯。两次提到主的怜悯，这是为什么保罗这样的谦卑，是因为他感受到主的怜悯。这是我今天的题目，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主。好，接下来我就交通，我们的主，我们的父是满心怜悯的。不但父神在旧约里面他是满心怜悯的，在新约里面的基督神的儿子同样的是一个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我今天要用14段的圣经的经文来证实这一点，让你们能够相信，能够明白，叫你们都能够得到属灵的好处。现在你们好好的听，我先讲旧约里面的7处圣经。第一处刚刚弟兄已经给我们念过了，民数记16章，民数记26章，这里讲什么？科拉党，哇，不得了，250个人，这一党的人有250个人。我们都知道科拉他是利未支派的，他是一个祭司，就是科拉这个领袖，科拉党嘛，科拉是个领袖，他是一个祭司，但是一般的祭司，不像摩西亚伦是个大祭司。他们怎么做大祭司的？自己要做的，神 ordain 的，神安排的，是神给他们的权柄，给他们的权利，是那一位 sovereign Lord 绝对有权柄的，立他们做大祭司的。所以他们反对摩西夺权，要想从摩西亚人手里面把他们推翻，自己要做大祭司，这就是背逆谁啊？不是背逆摩西，背逆这位 ordain 他们的这位耶和华神。你看看这个罪名有多大。所以我不需要讲细节了，结果出现了一个极大的一个神迹，地离开了，所有250个人全部掉在哪里呀？地的深处 Hades， Hades 希腊文就是地狱，地狱都死掉了。不单是250人，我们刚刚念的16章民数记，连他们的家眷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全部掉在这个深坑的里面，可以说是斩草除根啊！哎呀，好厉害啊！根都拿掉了，整个家属全部灭亡了。但是很奇怪，我们刚刚念的26章民数记，这里又在哪里第二次编人数了？从编人数的又提到了科拉。为什么提到科拉呢？因为他们12个支派嘛，刘备是一个大儿子嘛，所以从刘备支派一直点数点下来12支派嘛，对不对？我刚刚讲了科拉党，科拉是利未支派的，还有许多的党派 他们根本不是利未支派的，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大儿子们，第一个读的人数刘备们，他们根本不是刘备的利未支派的，他们要想做利未人。哎呀，你看看，所以这里又讲到了科拉党，对不对？但是很奇怪的有一句话，然而科拉的子孙没有灭亡，你觉得奇怪吗？不是全家大大小小全部斩草除根了吗？哎，怎么又冒出了这个科拉的子孙还不是一个儿子了，都没有灭亡了。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怜悯啊，神的怜悯啊，对不对？没有把他们所有的家全部斩草除根嘛。感谢神，我们看到了主的怜悯，神赦免了他们的罪，追赶了他们的过犯，不再向他们发怒，收回了他的怒气啊！这是在诗篇85篇，你去看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因着这个原因，他们的子孙还留下来。所以诗篇150篇，其中有12篇是科拉后裔的诗篇，你有没有注意啊？12篇，从42到49，8篇，从84、85，然后呢86是大卫的诗篇，87、88四篇是科拉后裔的四篇，你有没有好好的念过啊？哎呀，非常的感动人。科拉后裔的四篇呢，你我好好的去读一读，非常感动你的。为什么？这是他们所经历的，经历的神的怜悯。感谢主了。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的，那就是科拉党。第二个我刚刚没有念，我想我们现在来念一念，何西亚书11章第8节到第9节。我们看小先知书第一卷，何西亚。我们盼望你们打这个东西的，能够把这一段经文也打出来。我们来看看主的怜悯。何西亚书在但以理书后面，第11章。11章第8节到第9节。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呢？以色列啊，我怎能拒绝你呢？哎呀，这谁讲的话？耶和华神讲的话。我不舍得离弃你，我也不舍得去接你啊，我只能是你像加玛，只能是你像西边，我回心转意，我的恋爱就是他的怜悯，他的慈爱大大的发动了，我并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我必，这是主讲的，我必不毁灭以法莲。为什么？因为我是神，我不是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又是一个必，不再 怒中领导你们。弟兄姊妹，以法莲是谁呀？我们都知道十个支派嘛。当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后来他犯了罪嘛，以色列国就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北国，一个是南国。南就是犹大支派，还有呢比亚敏两个支派，这剩了两个支派南国。北国呢，那就是十个支派，是以以法莲为首的，他带的，他带领十个支派的。我们都知道他们都消灭了，他们被这个外邦的敌人都掳去了亚述嘛，你都知道嘛，他们要避南国，南国后来被巴比伦掳去了嘛。南这个北国十个支派很早，大概早100多年，他们就被消灭掉了。为什么？他们背逆神，拜偶像，拜假神，犯淫乱，犯很多的罪，所以他们被掳了嘛。后来这个十个支派你找不到了，但是神已经讲过了，我必不灭绝以法莲。谁是以法莲？弟兄姊妹，你们知道谁是以法莲？你们还记得吗？约瑟两个儿子嘛，一个是马拿西，一个是以法莲嘛。马拿西是长子，以法莲是次子，对不对？但是后来雅各他年纪大了，130多岁了，他就到了埃及嘛，去为谁祝福？他不但为法老祝福，他还为约瑟两个儿子祝福。这是他最小的儿子嘛，是在埃及生的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嘛。你去看创世纪第48章第17节到20节，17节到20节世界的圣经，你去看看，很奇妙。雅各到了埃及，为着他的约瑟两个孩子祝福，他的手按在谁的头上？按在以法莲的头上。照理右手是按在一个长子的身上，应该按在这个马拿西的身上，但是他却是按在右手，却按在这个以法莲的这个头上。哎呀，所以约瑟说，哎呀，不，你搞错了，你搞错了，你大概年纪大了，你这个手不能够放在他的头上，你要放在马拿西的头上。我们知道这个雅各这么讲的，他说将来他要升为至高，他要比马拿西还要高。不但这个支派没有消灭，这个支派你到了这个启示录第7章第1节到第8节，这里讲到渔民嘛，在这个哈密基督登大战嘛，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主来的以前最大的一个战争嘛，死了有好几亿人嘛。我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大概几百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大概几千万人，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末了的一次，圣经里所讲的哈密基督登那个大战，所有的军队都集中在，其实不是在哈密基督登了，在耶路撒冷嘛，亚瑟法格嘛，断丁格嘛，神要审判列国万民，死掉多少人的？好几亿人呐，不得了这次的大战。所以你看这次的大战，以色列人要死掉1/3，留下就有1/3的人。感谢主，主把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他们，他们就悔改求告主的名。所以这1/3的渔民啊，他们要进到千年国度，以色列要成为一个大的国，成为一个强的国，要成为一个最富有的国，在地上执掌王权。 你看看神的怜悯，他们不但留下来了，没有都消灭掉吗？为什么？他是至圣的神，他不是人啊，人早把他们消灭掉了。我们知道北国都悖逆神啊，对不对？所以他们早已经被掳了，要早一百年了，被这个南国，但是他们没有消灭到，这是神的怜悯。好了，你去看到旧约刚刚用的民书记，刚刚用的何西亚书，已经两段圣经了。第三段圣经，你看看神的怜悯。你去看新约的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在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你看到我们神的怜悯。以弗所第二章我们都非常熟的，前面讲到我们从前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基督叫我们活过来了。我们从前都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的恶魔撒旦。我们过去都是顺服他的，不是顺服神的，是顺服撒旦魔鬼的，对不对？我们是放纵肉体的私欲的，随着肉体的情欲去行的，这是我们的过去，没有信主以前的都是悖逆之子，苦怒之子，地狱的火狐的材料，这是你我的过去。接下来怎么讲？神有丰盛的怜悯，爱我们的大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哪里啊？坐在天上。天上，我们今天都是天国的子民啊，不要忘记你的身份。腓立比书第三章最后二十节，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感谢神。所以这是第一处讲到丰盛的怜悯，我们的父神。第二处呢，彼得前书第一章 第三节，彼得怎么讲的？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因着他的大怜悯，写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了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天上预备的那一个基业。弟兄姊妹记得吗？彼得是讲到我们的父神是有大怜悯的。然后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吧，应该是他怎么讲的？我们称义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义，是因着他的怜悯，写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所以提多书这里讲到的，神是有怜悯的。所以你看见吗？神是有丰盛怜悯的，神是有大怜悯的，神是有怜悯的。三处的圣经告诉了我们。马可福音不是路加福音，现在第四处了啊。路加福音第一章78节到79节，你去看一看，这里讲什么？这里讲到我们的父神是有满心怜悯心肠的父神，对不对？哪里表现呢？他吩咐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谁啊？临到我们。我们在哪里呀？我们是住在坐在黑暗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什么地方？引到平安的路上。哎呀，感谢神，他的怜悯啊，把 把我们引到平安的路上。弟兄姊妹，你记得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你去看约翰福音十九章，给人类三个最宝贵的礼物。第一个，平安、喜乐，这是第一个最宝贵的礼物，今天你我得着的。平安就是喜乐，喜乐就是平安，希腊文就是 hell。你所有看到腓立比书讲到喜乐最多的，这个喜乐原文就是平安。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有平安的人一定有喜乐，一个有喜乐的人一定有平安嘛，对不对？不可能分的嘛，本来这就是 hell， 就是这个原文的字。Enjoy 不是 happy。今天不信的人，他们可以去寻找 happy。 什么叫 happy 啊？叫你里面的魂暂时的喜乐。哎呀，喝酒啊，吸毒啊，到酒吧里面啊，哎呀，听一些音乐啊，哎呀，这个摇滚音乐啊， hip hop 啊，暂时觉得 好快乐的，一下子没有了，对不对？受到环境的影响，都不是灵里面的喜乐。今天我们的喜乐是 enjoy， 不会的改变的。你再受痛苦，保罗、巴拿巴在监狱的里面，半夜里面他们能够起来歌唱，能够起来赞美，能够起来祷告。哎呀，关在监狱里面呢，彼得也是一样的。不受环境的影响，这叫 enjoy。 今天神给我们的就是第一个最宝贵的，人从来没有的。主耶稣在十六章约翰福音，世上有苦难，在哪里有平安呢？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所以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主耶稣怎么讲的？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所以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心里也不要害怕。今天神给我们的平安 enjoy 喜乐就是这个，这是最宝贵的礼物，第一个礼物。好了，现在你看到了，已经有了四个方面了，对不对？在旧约里面，我们再看刚刚领会的提到的出埃及记的三十四章第五节到第六节，我们的耶和华神，他宣告他的名字。为什么宣告他的名字？因为那时候摩西已经四十年了嘛，对不对？他牧羊他的这个长辈，本来他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嘛，现在变成了一个非常谦卑的人嘛。他的谦卑比世上众人都要谦卑，四十年之久啊，一个骄傲的摩西。现在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你去告诉以色列百姓，是我叫你来的，把这些百姓从埃及领出来的。结果摩西那时候头脑非常的清楚，他就对耶和华说，那么这些百姓就问我了，打发你来的名字叫什么？你要告诉我你的名字叫什么，我可以对这些以色列百姓讲啊。结果耶和华就宣告在西南山，通了摩西，降临在西南山，他就宣告他的名两次，耶和华，耶和华。什么？第一个，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所以你看见耶和华的名，第一个叫我们注意的，他是有怜悯的。好了，第五，这是五个圣经证实了。第六处，那就是我们刚刚看的又不提，一个是先知要效法他们受苦忍耐的榜样，我就不多讲了。接下来讲约伯，他还有谁比约伯受的苦还要多的？没有了。在新约，我们的保罗，哎呀，他受的苦也是不少不少啊。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有四章圣经讲到保罗他受的苦难，但是要同约伯比起来，可能还不及约伯啊。感谢神，约伯是受苦忍耐的一个榜样。他怎么会忍耐的？哎呀，你受多少的苦啊！他生的女儿、儿子十个都死掉了，所有的牛、所有的羊都是顶着灾难都死掉了，所有的朋友都离开了他，所有他的兄弟姊妹也都离开了他。哎呀，你看看，又不受的苦难。他怎么能够忍受的？他怎么能够忍受的？弟兄姊妹，你去看约伯记第十九章，约伯怎么讲的？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幕后要我，虽然我的肉体衰败，我要在肉身以外亲眼的看见他，不像外人，我自己的眼睛要看到主的再来。他有这样一个信心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一个信心啊？主的再来，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幕后要站在这个地上。我虽然死掉了，血肉衰败了，但是我也在肉体之外能够看见他。这是约伯一个荣耀的盼望。我们感谢主，这是第五个方面了。第六方面了，还有第七个方面是讲什么？就是刚刚弟兄姊妹的撒母耳记二十四章那一段，我宁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人没有怜悯的。结果他挑选了三个灾难，三天的瘟疫，给他三个灾难叫他挑选嘛，这也就是神的怜悯了，对不对？一个是饥荒七年，一个是败在敌人的手下三个月，还有呢三天的瘟疫。结果大卫拣选三个月的瘟疫，因为落在耶和华的手里，他有丰盛的怜悯。好，这是旧约的切出的地方，证实我们的父神是这样一个怜悯的主。哎呀，今天可能对不起，我要多个十分钟了，这个我也难得来的了。这个我们再来看看新约，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也是满心怜悯的。我就很简单的，也是七段圣经，马太福音四处是马太福音，两处是路加福音，一处是马可福音，七段圣经证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儿子也是满心怜悯，有满心怜悯心肠的一位主。第一处马太福音 十四章，马太福音十五章讲什么？弟兄姊妹，五饼二鱼，七饼几条鱼，喂饱了五千人，喂饱了四千人，其实不止了，有一万多人了，五千四千都是长这个男人呢，这个壮年人呢，还有男的，还有女的，还有孩子，一万多人呢。哎呀，一个小孩一天的吃的东西，结果能够喂饱一万多人呢，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神迹啊！怎么发生的？怜悯，怜悯，去看一看，神怜悯这些人。已经三天了，他们跟随主耶稣听他的道，主耶稣知道他们晚上回去一定是饿肚子的，所以主就怜悯，发起怜悯的心，神迹就出现了。还装满了多少筐啊，一个是十二篮，不但是吃饱，还留下一个是十二筐，一个是七筐。哎呀，你看看这个神迹是不是惊天动地啊。两段马太福音，你再去看马太福音二十章，这里讲什么？两个瞎子，当主耶稣同门徒下到耶利哥的时候，两个瞎子知道主经过了，他们就喊叫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们吧。结果门徒怎么样？门徒不睡觉，不准他们喊叫，结果他们越发的喊叫，大声的喊叫，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们吧。主就问他们说，你要我做什么？还要做什么？眼睛看，能够看见。结果主一摸，他们就看见了，他们就跟随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神迹，马可也是马太福音的。然后呢，马太福音十八章，等一会我会讲到一个比喻嘛，一个王嘛，怎么赦免他们仆人的这个债嘛，这是我放在最后。马太福音十八章，还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第一章的四十节，这里讲什么？讲一个张大麻风的嘛，对不对？他也是看见主耶稣经过，他就喊叫主耶稣，他要得到洁净嘛。结果主就动了怜悯的心，就一摸他就干净了。你看见吗？这些神迹的发生都是主耶稣的怜悯慈心。刚刚我念的路加福音的第七章那个拿因，刚刚就念过了，对不对？主耶稣所以会的动慈心，是因为看见他哭嘛，结果神迹发生了。哎呀，我在这里就想到旧约西西家王，你们有应该知道西西家王嘛，这个是南方王嘛，是一个非常好的王，非常忠心遵守主命令的一个好的王嘛，对不对？西西家，结果他患了一个非常重的病，以赛亚就对他说，你必定要死。他那时候才50几岁。哎呀，他一听见这个话，他是苦苦的哀求啊，对耶和华说，不但是哀求，他还哭啊哭啊，一个50多岁的老人家痛哭流眼泪啊。我们的神动了慈心，加他多少年呢？15年。他又活了15年，50几岁加上15年，那就是差不多70岁了。就是因为他哭嘛，我刚刚讲了，所以我再说，姊妹，最占便宜的，你只要一哭，我们的主就会动慈心的。
父神是这样，子神也是这样，对不对？好，这是五个新约，新约还有两个，一个是好撒玛利亚人，我想这个弟兄姊妹都知道，连外邦人不信的人也知道什么叫好好撒玛利亚人，就是会的动慈心行善的，对不对？他们都知道，感谢主，我就不详细讲了，就是讲到一个人，这个一个律法师嘛，来试探耶稣，他说我要做什么可以得到永生呢？结果主耶稣这么回答他，他说你是律法师，你知道律法吗？律法写的怎么写的？他马上就回答了，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相放的就是要爱邻舍就像爱你自己一样，对不对？主耶稣马上回答，你既然你知道了，那你就去行嘛，你照着行你就得永生了嘛。结果他就问主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啊？主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嘛，对不对？有一个人嘛，晚上到耶利哥嘛，结果给一个强盗打得半死嘛，只有一口气了，马上就要死了。结果一个利未人，一个祭司，都是宗教家嘛，应该有怜悯的心肠嘛，哎，他们一点都不动，一定没有感受，看见这个马上要死的人好像没有看见就走过了，这是宗教徒，宗教徒应该做好事的，他们不做，为什么？可能是有理由了，他们在那里想，你看你这个人一点没有头脑的，谁敢晚上一个人到耶利哥深山旷林都是强盗出没的地方，你竟然带了这么多的钱，你不是没有头脑的人吗？活该，对不对？不管这样，他们过去了，结果好撒玛利亚人经过，动了慈心，用酒和油把他的伤都包扎起来，并且也知道他总算一口气没有死掉，救活了。然后呢，又把他放在他的这个身穴的背上，知道他走不动路嘛，带到一个客栈，对老板说他住下来养他的伤，他所需要的费用我回来的时候都会还给你的。结果主耶稣就问这个律法师了，你现在知道哪一个是他的邻舍吗？他说我现在知道了。是谁啊？是这个李威人呢，还是这个一个李威人呢，还是个祭司呢？都不是。是谁啊？就是好撒玛利亚人嘛。好，主耶稣说你就照着去行吧，就是你要爱你的邻舍，这个邻舍是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若不爱他，是口咒，口咒的。今天我们若不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我们就是应当受咒诅的。好，最后几分钟，我真的提一提了。就是讲到路加福音那一段，那一个王嘛，这个王就是基督嘛，对对，他就是万王之王，他要算账，他要同他的这些仆人算账，有一个仆人欠他多少钱呢、啊？哎呀，你去算一算，不得了啊，我都算过了，14年到15年的平均工资， 今天的平均工资大家大概5万到6万平均了、14年15年多少钱呢、80万到90万欠这个主人，主人一定要他还，你不还把你的妻子买掉，把你的儿女到奴隶市场上卖掉。哎呀，他怎么舍得啊，他是苦苦的哀求啊，跪下来哭啊。这个主人动了慈心，就说好，我一笔勾销，不算账。哎呀，这个主人不得了，多慷慨啊，这就是我们的主啊，你一生欠主多少债啊，多少的罪债啊，他全部一笔勾销了。有一首诗歌就是这样唱的，对不对？我们就是这样一个被打的就一口气的，被强盗就是撒旦魔鬼害到这种地步的人嘛，火夫的材料嘛，我们就讲过了嘛。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都赦免了。结果怎么样？他一回头过来，他一个同伴欠他多少钱呢？3个月的工资。3个月工资多少钱呢？15000块。一个是80万90万，天文数字，一个是15000。他就掐住他的喉咙，一定要他的还，你不还交给这个监狱里面去。哎呀，结果呢，人就把这个事告诉了主耶稣，告诉了这个主人，就是主耶稣，叫他来。他来了，主怎么对他讲？你这个恶奴才啊，你这么一大笔钱我都赦免了，难道说你不应该也这样对待你的仆人吗？我这样怜悯你，你为什么不怜悯他？对不对？我赦免你，你为什么不赦免他？感谢主，主最后讲，结果他就被掌刑罚的人关起来了，是应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看到主的怜悯。刚刚我念的雅各书第二章，怜悯是向审判夸身的，你不怜悯人，你也要受不怜悯的审判。亲爱的弟兄姊妹，提醒我们，我们要学基督的榜样。我们的保罗是这样的怜悯，因为他是学基督的榜样，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真像我效法的基督一样。保罗的谦卑是效法基督，基督不是讲了吗？我的心里乐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学我的样式，你们的魂就可以得到安息嘛。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嘛。保罗不但学主耶稣的谦卑，他也学主耶稣的怜悯。所以感谢神，我们这里看到主耶稣最后他怎么讲的，你们个人若不是从心里怜悯你们的弟兄，你们的父也必不从心里怜悯你们。感谢主，你记得主道文吗？主道文就是主耶稣教导门徒怎么祷告吗？这个他怎么讲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接下来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们怎么讲的呢？你们若是能够赦免人，你们的天父也要赦免你们，你们若不赦免人，你们的天父也不赦免你们。赦免乃是向审判夸身，但愿我们能够学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好吧，我想我就很简单的 把新约的七处、旧约的七处圣经，当然不止了，应该够了，让我们相信明白我们的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让我们能够效法他，不但相信他，能够信靠他，也让我们能够效法他。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以上的都算时间圣灵向我们说的话，每一句都带着能力，带着能力的话能够造就我们，建造我们，这都是你恩典的话。主啊，只有你恩惠的道能够建造教会，建造圣灵儿女，我们都能够效法神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神。愿主也继续的怜悯你自己的教会，怜悯这个牧师的教会，牧师的我们神的儿女，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怜悯，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恩典，从亘古以来是常有的，不要纪念我们的过犯，不要纪念我们的罪过，照着你的慈爱，因着你的恩惠，纪念在座的每一位，祷告祈求，圣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